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神，我们下午继续来遵守安息圣日。
感谢神，咱下晡继续来遵守安息圣日。
也愿神能够祝福所有弟兄姐妹。
欢迎做各位兄弟姐妹。
那下午我们继续用你往哪里去来彼此来学习。
下晡做继续用你为多位去来做彼此的学习。
那下午用三点学习跟一个结语来跟大家分享。
下晡用三个。三段跟一个结论来做分享。
第一个要分享的，
第一个要分享的
是彼此顺服，
是彼此顺服。
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
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
第五章的第五节第六节，
第五章第五节第六节，
新约圣经的339页，
新约圣经339页。
彼得前书五章第五节第六节，
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六节，
这边说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
就说你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
要谦卑束腰，
要以谦卑束腰，
彼此顺服，
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施恩给谦卑的人，
是温柔谦卑的人。
第六节，
第六节，
所以我们要自卑，
所以我们要自卑，
伏在神大人的手下，
伏在神大人的手下，
神必叫我们升高，
神的确叫我们升高。
我们从彼得跟随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为彼得跟随耶稣的过程中间，
我们发现这些门徒至少有三次在争论谁比较大谁比较小。
但发现这些门徒至少有三遍在争论说谁比较大谁比较小。
第一次是在要往加百农的路上，
第一遍是要去 加百农的路上，
第二次是西皮泰的两个儿子要求坐在主耶稣的左边跟右边，
第二遍是西皮泰的两个儿子要求要坐在耶稣的左边跟正边，
第三次是在逾越节的晚餐的坐席上，
第三遍是在享用逾越节的暗顿的时间。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2章，
等来看路加福音22章，
新约圣经116页，
新约圣经116页，
路加福音22章，
路加福音22章，
我们看这个14节，
等看14节，
这边说时候到了，
才说时候到了，
这个耶稣跟门徒一起坐席，
耶稣跟门徒坐在坐席，
那后面从15节开始就是记载主耶稣设立这个圣餐，
后来为15节开始就是记载主耶稣设立圣餐，
圣餐设立之后就预言有一个人要出卖耶稣，
设立圣餐之后就主耶稣的预言有一个人要出卖耶稣，
24节后来门徒就起了争论，
24节开始，门徒尾仔就起了争论。
到底在我们当中哪一个是比较大的？
到底在咱中间到底谁较大呢？
好，在主耶稣设立这个逾越节晚餐圣餐的这个坐席上，
主耶稣设立逾越节暗顿这个圣餐的坐席顶头，
这些门徒还是争论谁比较大。
这些门徒还是争论说谁比较大。
从圣经上这几次的记载，
在圣经这几遍的记载，
每一次他们争论谁比较大之后，
每一次争论谁比较大之后，
主耶稣都用心的教导他们这个在信仰上的功课，
主要说都用心教导他们在信仰顶头的功课，
主要就是要彼此顺服，
主要就是要彼此顺服。
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在桥上，
有一个人在桥顶
看到一个老渔夫在抓螃蟹，
看到一个抓鱼的人在抓螃蟹，
他把螃蟹就放在他脚前的一个水桶里面，
一个螃蟹放在头前的一个水桶里面，
那这个人看了一下，
这个人看一下，
觉得很奇怪，
感觉很奇怪，
就问这个老渔夫啊，
就问这个老抓鱼的人，
说为什么你不用一个盖子把他水桶盖起来，
你说为什么你不用一个挂把这个汤子盖起来呢？
你不怕这个螃蟹都跑光了吗？
你不怕这些螃蟹都走去了吗？
这个老渔夫就笑着回答他，
这个抓鱼的人就笑笑跟他说，
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
大部分的螃蟹，
大部分的螃蟹，
它要爬出来之前，
伊要爬出来之前，
快到上面的时候，
伊要爬到顶头的时阵，
就会有另外一只螃蟹把它拉下去。
对我另外一只螃蟹来救了去。
当然不是所有的了哈。
当然不是所有的。
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
结果你拉我，我拉你。
你救我，我救你。
就大部分都爬不出来了。
大部分的螃蟹都爬不出来。
所以有八成的螃蟹会留在桶子里面。
所以有八成的螃蟹留在水桶里面。
用这个比喻来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
用这个比喻来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也是十分的贴切。
也是非常的。非常好，
这个每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
每一个人以自己为中心，
贪图这个虚浮的荣耀，
贪图这虚浮的荣耀，
明争暗斗，
互相争斗，
所以一个组织就没有办法同心，
所以一个组织就没办法同心，
没有办法大家一起向前走，
没办法大家向前走。
有一个文章，
有一个文章，
它的题目是这样写，
它一个题目是这样写，
说做一个领导者，
做一个领导者，
不要做老板，
不要做头家。
他说老板是命令他的属下，
他说头家是命令他的手下，
这个领导者就带领大家向前走，
这个领导者是带领大家向前走。
老板看重的是人跟人之间的权力跟地位，
这个头家所看重的是人跟人之间的权力跟地位，
领导者注意的是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领导者所注意的是人跟人的人际关系。
老板替这个团队带来害怕，
这个头家把这个团队让他们惊吓。
那领导者是让整个团队充满了热忱，
这个领导者是让整个团队让他们有热情。
老板在失败后会问大家，
头家在失败后会问大家，
这是谁做的，
这是谁做的。
一个领导者失败后问大家，
这个领导者在失败后问大家，
我们可以怎么样改善，
我们可以怎么改善。
老板常常说我，
头家常常说我，
领导者常常强调我们，
这个领导者常常说我们。
老板知道事情应该怎么做，
头家知道这事情要怎么做，
领导者自己以身作则先去做，
这个领导者以身作则自己先去做。
老板说你去，
这个老头家会说你去，
领导者说跟从我，
这个领导者说你跟随我。
彼得在年纪大的时候，
彼得在他年长的时候，
他用这种耶稣基督仆人领导的这个模式，
他用这个耶稣基督仆人领导的方式，
他教导这个下一代年轻一代的牧者，
他教导下一代这个少年的牧者。
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
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
新约的339页，
新约339页，
五章的第二节第三节，
五章第二节第三节，
这里彼得勉励年轻的牧者，
这彼得勉励少年的牧者，
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神的群羊，
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
按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
按着神的旨意来教官因，
不是出于勉强，
不是出于勉强，
是出于甘心，
是出于甘心，
不是因为贪财，
不是因为贪财，
是出于乐意，
是出于乐意。
第三节，
第三章，
不是要辖制这些所托付你们的，
也不是要辖制这些所托付给你们的，
是要做群羊的榜样，
是要做羊的榜样。
在这一段圣经里面，
在这段圣经里面，
很清楚的写出有几个重要的特质，
做清楚的讲出来一个几个特质。
第一个，
第一个，
不要为自己的利益来侍奉，
别为着自己的利益来侍奉。
第二个，
第二个，
你要以大家的需求当前提，
要以自己的大家的需求做当作目标。
第三个，
第三个，
不是辖制，是要做榜样，
不是辖制，是要做榜样。
这三个重要的特质，
这三个重要的特质。
听说，
听说，
在这个美国罗斯福总统突然过世的时候，
在美国罗斯福总统在要过身的时候，
过世了之后，
过身之后，
要接任他的是这个杜鲁门总统，
要接任的是杜鲁门总统，
他是接任美国第33任总统，
他是接美国第33任的总统。
这个时候民主党的一个领袖，
这个时候民主党的一个领袖
叫做雷伯恩，
叫做雷伯恩，
就告诉他一个忠告，
他就给他劝告，
说从今天开始，
讲为今天开始，
会有很多人围在你的身边，
有很多人围在你身边，
就会造成人际关系的一道墙，
会让你变成有一个人际关系的一道墙，
让你跟外界的声音隔离，
把你跟外面的声音隔开，
让你只听到他们的声音，
让你只听到他们的声
音。那他们的做法是赞美你，奉承你，
他们的方法就是一直侮辱你，
然后称颂你的伟大，
侮辱你的伟大。
然后这个雷伯恩接下来这样说了，
这个雷伯恩要怎么说，
但是你自己知道，
他说，但是你自己知道，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你并没有这么伟大，
你并没有这么伟大。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认清我们自己，
所以有当时我们要认清自己，
不要被别人的掌声所迷惑，
不要让别人的掌声所迷惑。
这是第一个要分享的，
这是第一个要分享的，
彼此顺服，
彼此顺服。
第二个要分享，
第二个要分享的，
主耶稣要往哪里去，
主耶稣要往哪里去。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十三章，
咱看约翰福音十三章，
新约圣经149页，
新约圣经149页，
十三章我们看36-38节。
咱看约翰福音十三章36-38节，
这边彼得问耶稣，
彼得问耶稣
说，主要往哪里去？
讲主你要往哪里去？
耶稣跟他说，
耶稣说，
我所去的地方，
我要去的所在，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你现在不能带我去，
后来却要跟我去，
以后要带我去。
37节，
37节，
彼得就说了，
彼得说，
说主啊，
公主啊，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带你去呢？
我愿意为你舍命，
我愿意为你舍命。
耶稣就说，
耶稣说，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你敢愿意为我舍命吗？
我实在告诉你，
我实在跟你说，
鸡叫以先，
归叫进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你要三遍不认我。
这是记载彼得跟主耶稣一次的对话，
这是记着彼得跟主耶稣的对话。
这边彼得就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去往哪里去啊？
这彼得就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往哪里去呢？
主耶稣就预言他会三次不认耶稣啊，
主耶稣就预言说，他的三遍不会认耶稣。
这完全出乎彼得自己的想象，
这完全出乎彼得的想法。
彼得最后跟耶稣一直跟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
彼得要一直跟在耶稣到大祭司的场所里面，
其他的门徒都不见了，
其他门徒都没去了。
他算是很勇敢面对这个被捉拿的风险，
他算是很勇敢 面对这个被抓去的危险。
到彼得年老的时候，
一直到彼得年长的时候，
他自己写这个彼得前书，
他自己写彼得前书，
他写这样一段话，
以下呢一段话，
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
咱看彼得前书第五章
第七节第八节，
第七节第八节，
新约的340页，
新约340篇，
这边说要把忧虑卸给神，
再讲要把忧虑卸给神，
因为神顾念我们，
因为神顾念我们，
但是我们要谨守，
但是我们要谨守，
警醒，
警醒，
因为仇敌魔鬼，
因为仇敌魔鬼
像吼叫的狮子，
像吼叫的狮，
遍地游行，
遍地游行，
要寻找可吞吃的人，
要寻找可吞吃的人。
他从他自己的信仰体验当中，
因为他自己的信仰体验中间，
他写下这样一段话，
他写这样一段话，
彼得曾经三次不认耶稣，
彼得把三遍不认耶稣，
而且四卷福音书都记载这件事情，
而且四卷的福音书都有说到这种事情，
也提到耶稣有预言他会三次不认耶稣，
也说到耶稣有言说他三遍不认耶稣。
在马太跟马可的记载，
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的记载，
耶稣有这样说，
耶稣这样
说，说在我复活以后，
在我复活了，
我会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
我会比你们先去加利利。
在路加福音的记载，
在路加福音的记载，
耶稣说他已经替彼得代祷，
耶稣说他已经替彼得代祷，
叫彼得不至于因为这一件事情失去了信心，
叫彼得无对于因为这项代志失去信心，
而且还叮咛他，
而且还佮佮佮讲，
你回头以后，
你回头了，
要兼顾你的弟兄，
爱照顾你的兄弟。
约翰福音的记载，
约翰福音的记载，
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
就是咱都读者读的。
耶稣有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耶稣说我所去的所在，你们现在没法跟随我去，
但是又加了一段预言，
但是加了一段预言，
后来却要跟我去，
以后却要跟我去，
去哪里呢？
要去哪里呢？
在彼得问耶稣啊，
在彼得问耶稣
说，主啊你要往哪里去，
说主啊你要去哪里呢？
他在想说，到底我们这个福音在传福音 要推广到什么程度啊？
你说到底我们传福音要推广到什么程度？
主耶稣跟他说，这个地方你现在不能去，
主耶稣跟他说，这个地方你现在不能去，
彼得还非常的不满意啊，
彼得还非常的不满意，
他说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
你说为什么我现在没法跟你去，
他加上一句话说，我愿意为你舍命，
他加上一句话说，我愿意为你舍命。
在四卷福音书的记载，
在四个福音书的记载，
他的意志都很坚定，
他的意志都很坚定，
他说我就算跟你一起死，
他说就算说我跟你做伙死，
我也不会不认你，
我也不会不认你，
意志非常坚定，
意志非常坚定。
在马太福音记载，
在马太福音记载，
大家都因为这件事情跌倒，
大家都因为这样的事情跌倒了，
我却永远不跌倒，
我却永远不会跌倒，
我就是必须跟你同死，
我就是需要跟你同死，
也总不能不认你，
也总不能不认你，
非常的坚强，非常的坚定，
非常的坚强坚定。
一个人什么时候最软弱？
一个人什么时候最软弱？
就是对自己过于自信的时候，
就是对自己太自信的时候，
觉得我的信仰很坚定，
感觉我的信仰很坚定，
我不会失败，
我不会失败。
当这个铁达尼号建造完成，
当这个铁达尼号建造完成，
有人看到这个巨大的规模，
有人看到这大的规模，
说这是永不沉没的船，
说这台是永远不会沉的船，
但是他第一次出航就撞到冰山就沉，
但是他第一遍出去弄到冰山就沉下
去。我们不要在信仰上过分的自信，
我们不要在信仰上太自信，
不会说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不
要说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
我哪有可能做这种事情呢？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十章的十二节，
十章十二节，
新约的238页，
新约238面，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
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要谨慎，
要谨慎，
免得跌倒，
免得跌倒。
我们都知道彼得有三次不认主，
我们知道主要彼得有三次不认主，
路加记载的很详细，
在路加福音记得很详细，
把他的时间的差距写得非常的清楚，
把时间的差别记得很清楚。
我们看路加福音22章，
我们看路加福音22章，
这三次到底都隔多久呢？
这三次到底隔多久呢？
路加很仔细的记载下来，
路加福音很详细记载，
22章的58节，
22章58章，
他说彼得第一次不认耶稣了，
他说彼得第一次没认耶稣，
58节，过了不多的时候，
过了不多的时候，
所以第一跟第二次相隔不多的时候，
所以第一遍跟第二遍过了没多久的时间，
我们看59节，
我们看59节，
约过了一小时，
大概过了一点钟，
所以第二次跟第三次中间隔了一个小时，
所以第二遍跟第三遍又过了一点钟。
有时候我在想，
有时候我在想，
这一个小时，
一点钟里面，
如果我是彼得，
那我是彼得的话，
我在想什么？
我在想什么？
我已经两次不认耶稣了，
我已经两次没认耶稣了。
主耶稣曾经讲过，我会三次不认他。
最好说不共鬼，我爱三遍没认伊。
第二次之后隔了一个小时。
第二拜了过了一点钟，
这一个小时到底彼得的心里在想什么？
到底这一点钟里面彼得在想什么？
我们的灵性要被更新，我
们灵性要被更新，
有一个秘诀，
有一个秘诀。
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
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
第二章第五节，
第二章第五节，
新约的356页，
新约356面，
启示录二章五节，
启示录二章五节，
这边说回想你从哪里坠落，
这说回想你从哪里坠落，
悔改，
爱悔改，
要 行你一开始起初所行的事。
爱行你起初所行的代志。
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之后，
彼得三遍无认耶稣了，
四卷福音书都记载，
四卷的福音书都有记载。
之后鸡就叫了，
没啊，鸡就叫了。
路加福音特别又记载，
路加福音又记载，
主耶稣就转过身来看彼得，
主耶稣就转过来看彼得。
彼得想起主耶稣曾经说过的话，
彼得想起主耶稣捌甲伊讲的话，
主耶稣说今天鸡叫已先。
彼得讲，主耶稣讲，今仔日鸡叫进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你要三遍无认我。
彼得想起来，他就出去痛哭啊。
彼得想起来，伊就出去痛哭。
哦，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2章。
这记载路加福音22章。
我们翻回来看路加福音22章。
嗯，倒转来看路加福音22章。
22章的61节、62节。
22章61节、62节。
118页。
118面。
这边说彼得三次不认耶稣，
这说彼得三次没认耶稣，
主耶稣特别转过身来，
主耶稣特别转过来
看彼得，
看彼得。
他们之间没有对话，他
们之间没对话，
可能因为距离也有一段蛮远的距离，
可能两个也有一段距离，
也没有办法对话，
也没办法说话。
主耶稣就看他，
主耶稣就给他看，
彼得就想起主耶稣说过的话，
彼得就想起主耶稣对他说的话，
就自己出去痛哭啊，
就自己出去痛哭。
我们有没有曾经在信仰上因为主耶稣的爱感动流泪？
我们感觉在信仰顶头因为主耶稣的爱感动流目屎。
我们上一次因为主耶稣的爱激励而流泪是多久以前？
我们顶一遍因为主的爱激励我们流目屎是多久之前？
我们在信仰上特别要谨慎，
我们在信仰顶头特别要谨慎，
不要认为自己站立得很稳，
不要想说自己站立要很稳。
这是第二个要分享的，
这是第二个要分享。
接下来分享第三个，
再来第三个。
主耶稣最后又重新托付彼得，
主耶稣最后又重新托付彼得。
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21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21章。
新约圣经159页，
新约圣经159面。
约翰福音21章，
约翰福音21章，
第一节到17节这一段，
第一节到17节这段，
这一段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啊。
这段我们都很熟悉，
是讲耶稣复活之后，
是说耶稣复活了后。
刚才我们提到彼得曾经问耶稣啊，
我们有说到彼得问耶稣
说，主啊你要往哪里去，
说主啊你要往哪里去呢？
这个时候主耶稣被钉死，
这个时候主耶稣被钉死，
彼得不知道他自己该往哪里去，
彼得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
他的人生没有目标，
他的人生没有目标。
他跟其他六个门徒这样说，他
跟其他的六个门徒这样
说，我要打鱼去，
我说我要去抓鱼了。
那彼得是很有领导天分，
彼得是有领导的才能，
其他六个门徒就说，那我们跟你一起去，
其他六个门徒就说，这样我们跟着你去。
这七个人就再回去捕鱼了，
这七个人就再去抓鱼了。
圣经记载那整个晚上没有抓到什么鱼，
圣经有记载在那个晚上没抓到什么鱼。
到天快要亮的时候，
到天要光的时候，
耶稣就站在岸上，
耶稣就站在那个岸顶。
但是门徒不知道那个人是耶稣，
但是门徒不知道那个人是耶稣。
耶稣就跟他们说，
耶稣就对他们说，
说孩子们，
说小主，
你们有没有东西吃，
你们有吃的吗？
他们说没有，
他们说没有。
耶稣叫他们把这个网撒在船的右边，
耶稣说你们把网放把网压在船的正边，
结果撒下去拉不上来，
结果救不起来，
因为鱼很多，
因为鱼太多了。
约翰就跟彼得说，
约翰就跟彼得说，
说是主，
他说是主。
那时候彼得没有穿衣服，
那时候彼得没穿衣服，
就加了一件外套，
就穿一件外衣，
就跳进海里，
跳在海里面。
后来他们把整个鱼就是他们就拉过来，人也上岸，
后来应该鱼抓起来他们就上岸，
就看见那边有炭火，
看那有炭火，
上面有鱼也有饼，
顶头有鱼也有饼。
这段经文跟彼得一开始被呼召很像，
这段经文跟一开始彼得去有神呼召真像，
两次都是在捕鱼，
两次都是在抓鱼。
耶稣借着他很熟悉的情境，
耶稣借着他很熟悉的情境
提醒彼得他的呼召，
提醒彼得伊的好调。
彼得在主耶稣第一次行这个捕鱼的神迹的时候，
彼得在主耶稣第一遍行抓鱼的神迹的时候，
被呼召来侍奉跟从主，
被呼召来侍奉跟从主。
那现在他又回去捕鱼了，
现在又回去抓鱼了。
主耶稣用一次几乎一样的经历让他去重新思考，
主耶稣又用一次差不多同样的情景又让他了解，
让他思考他的呼召是什么，
会思考伊的呼召是啥物？
我们早上也提到说，彼得在炭火边三次不认耶稣。
咱早起有讲到，彼得伫个炭火边啊三遍无认主。
哦，现在在另外一堆炭火边，主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
即马伫个另外一个炭火边啊，讲主要说甲问讲：“你爱我吗？”
哦，我们早上提到说，彼得被主耶稣呼召后，就再也没有去捕鱼了。
咱早起有讲到，彼得叫呼召了，就无去抓鱼了。
已经专心跟从主，
已经专心跟地主。
为什么现在又回去捕鱼呢？
为什么今麦又回去抓鱼呢？
本来耶稣叫他们得人如得鱼的呼召呢？
本来主耶稣叫因得人如得鱼的呼召呢？
有人说第一次的这个打鱼的神迹啊，
有人讲第一遍抓鱼的神迹
是彼得的就职典礼，
是彼得的就职典礼。
那第二次的打鱼的神迹，
那第二遍抓鱼的神迹呢？
就是他的复职典礼，
就是他的复职典礼。
他已经离开回去捕鱼了，
已经离开没去抓鱼了。
主耶稣叫他重新思考他的呼召是什么，
主耶稣叫他重新思考他的呼召是什么。
也许我们信主曾经有很热心的时候，
可能我们信主有很热心的时候，
或许我们已经失去起初那一种热忱，
或者我们已经失去起初那种热情，
或许我们因为人的因素觉得灰心失意，
可能我们因为人的因素感觉灰心失意。
主耶稣一再的提醒我们，
主耶稣一再提醒我们，
他对我们的爱没有改变，
他对我们的疼没有改变，
改变的是我们自己，
改变的是我们自己。
彼得对他们说，
彼得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我们看圣经上是写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
咱看啊，圣经顶头是讲小囝啊，恁有食的无？
有人建议他应该翻到比较好、比较这个符合他的文意了哈。
有人讲应该翻译个较符合伊的意思。
耶稣是说，孩子们，
耶稣是讲囡仔，
你们没有东西吃，
恁敢有食的物件？
你们没有东西吃，
恁无食的物件，
是不是？
敢是？
是耶稣是用否定的这样的问法哈。
耶稣是用否定的问法。
如果你带领一群学生，
你若带领一群学生，
如果你带领一个团契，
你带领一个团契，
如果你带领一个师班，
你带领一个师班，
你尽了最大的努力，
你已经尽力了，
但是这一些团契的成员，
按过这团契的成员，
完全没有感受到你的付出，
完全没感受到你的付出，
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可能责备，
可能责备因，
你们在做什么？
你在冲啥？
可能会想一些这个处罚，
可能会想一些处罚，
或者是说教，
还是讲道理，
这都是一些选择了，
这都是一些选择。
但是耶稣怎么选择呢？
不过主要说怎么选择呢？
没有骂，
他没骂他，
没有处罚，
没处罚，
也没有说教，
也没讲道理，
反而是关心他们生活上的需要，
反倒是关心他们生活上的需要。
在岸上准备晚早餐，
在岸上 准备早餐，
吃完早餐之后，
吃了早餐了，
耶稣就问彼得，
耶稣就问彼得，
他不是问说你有没有好好的祷告，
他 不是问他说你敢有好好的祈祷，
你有没有能力赶鬼，
你敢有能力赶鬼，
你会不会讲道，
你敢会讲道理，
你对圣经了不了解，
你对圣经有了解吗？
他没有问这些问题，
他并没有问这些问题，
他问了三次，
他问了三次，
都是有关于爱不爱主的问题，
都是跟有关跟我们听主的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
信仰会冷淡？
信仰的冷淡
不是因为没有恩赐，
不是因为没有恩赐，
不是因为没有胆量，
不是因为没有胆，
不是因为你没有神学知识，
不是因为你没有神学的知识，
是因为你失去起初对神的那份爱，
是因为你失去起初对神的那份爱，
起初那个热切的爱，
起初那个热切的爱，
激烈的爱，
很强烈的爱，
一种很单纯的爱，
一种单纯的爱，
一种很专注的爱，
很专心的爱，
愿意奉献自己，
愿意奉献自己，
愿意牺牲自己，
愿意牺牲自己，
不求回报的爱，
无求回报的爱。
很多人在刚开始侍奉的时候，
很多人在一开始侍奉的时候，
满心的热忱，
满心的热情，
非常有冲劲，
非常打拼，
愿意为主拼命，
愿意为主打拼，
愿意奉献一切，
奉献一切。
但是侍奉一段时间之后，
不过侍奉一段时间之后，
看见环境，
你看到这个环境，
遇到人的问题，
遇到人的问题，
听到人的批评，
听到人的批评，
这种对神的爱慢慢就冷却，
这种对神的听就慢慢的冷去了。
一开始侍奉的时候，
一开始侍奉的时候，
动机单纯，
动机单纯，
非常的专一，
非常的专心，
愿意放下自我，
愿意放下自己，
因为爱主耶稣才出来服事，
因为听主才出来服事。
久而久之，
时间久了，
可能动机改变，
可能这个动机改变，
为了要得人的称赞，
为了要得到人的侮辱，
为了要出名的诱惑，
为了
要出名，
为了要出名这个诱惑，
以至于失去那种单纯的爱，
所以失去当单纯的爱。
主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主耶稣说，你听我比这个更深吗？
耶稣在说什么？
主耶稣在说什么？
什么是这些？
什么是这些？
耶稣说的这些是指什么？
耶稣说这些是指的什么？
是说你爱我比这些鱼还要深吗？
是说你听我比这些鱼更深吗？
还是说你爱我比这些食物还要深吗？
还是说你听我比这些食物更深吗？
还是说你爱我比捕鱼还要深吗？
还是说你听我比抓鱼更深吗？
还是说你爱我是不是比你爱这些门徒更深？
还是说你听我是比爱这些门徒更深？
还是说你爱我是不是比这些人爱我更深？
还是说你听我是比这些人听我更深？
主耶稣在讲的是哪一个？
主耶稣在问的是哪一个呢？
到底什么事情拦阻我们对神单纯热切的爱？
到底什么事情拦阻我们对神单纯热切的爱？
很多圣工，
很多圣工，
工作超时，超过时间，
这个工作超过时间，
收获很少，
收获很少，
没有人称赞，
没人侮辱，
听不见掌声，
听不掌声。
我们的信仰需要再一次被主耶稣的爱来激动，
我们的信仰需要再一遍被神激动，
让每一个人愿意背负重恶来跟从主，
让每一个人愿意背着这个重重恶来跟着主。
最后我讲我的结语，
最后我讲我的结论。
在罗马，
在罗马
有一个狭小的教堂，
有一个小小的教堂，
这个教堂的名字，
这个教堂的名
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
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
这个教堂叫做你往哪里去，
这个教堂的名叫做你往哪里去。
我们大家没有听错，
我们大家人没听不对，
这个教堂的名字叫做你往哪里去，
这个教堂的名叫做你往哪里去。
它是因为有一个传说故事，
因为有一个传说故事，
那后来有一个波兰的作家把它写成小说，
后来有一个波兰的作家把它写成小说。
他后来因为这个小说跟其他的著作，
因为这个小说跟其他的著作，
他在这个得到了诺贝尔的文学奖，
他得到了诺贝尔的文学奖。
190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190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后来有人把这个小说拍成电影，
后来有人把这个小说给拍成电影。
那这个小说的名字也叫做你往哪里去，
这个小说的名字叫做你往哪里去。
它的故事是这样的，
也告诉起来呢，
我先说它是一个传说故事，
我先说的是一个传说的故事。
那时候罗马的皇帝是尼禄皇帝，
那时候罗马的皇帝是尼禄皇帝。
有一次罗马城突然这个大火，
有一边罗马城遇到大火，
烧死了非常多人，
烧死了很多人，
那大家都要找到底是什么事情造成的，
大家都在找到底什么事情造成的。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把这个责任推卸到基督徒的身上，
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把这个责任塞给基督徒，
认为是基督徒造成罗马城的大火，
说是因为基督徒造成了这个大火，
所以就尼禄皇帝就下令，
所以尼禄皇帝就下令，
就到处去捉拿基督徒，
就四处去抓基督徒，
抓到监牢里关，
惊和家己都落竿关起来。
啊，送到竞技场上去面对狮子。
送去竞技场顶头去面对狮。
有的用火烧死。
有的用火烧死。
有的钉十字架。
有的钉十字架。
有的被砍头。
有的去用砍头。
这个时候，罗马城的基督徒都非常担心。
这当阵伫咧罗马城，基督徒拢足烦恼。
因为人都是爱惜生命的。
因为大家人拢爱惜生命。
没有人想要赔掉自己的生命。
无人想要牺牲家己的生命。
啊，这个传说是这样。
这个传说是安尼讲。
在这个时候。
伫咧这个时阵。
这个彼得他化了妆。
这彼得伊化妆。
让人看不出来他是彼得。
互人看袂出来是彼得。
他就逃出了罗马城。
伊个逃出罗马城。
啊，在逃离罗马城之后。
在逃出罗马城了，
看到前面有一个人向他走过来，
他看到他头前有一个人向他走过来。
好，彼得很热心啊，
这彼得真热心，
他想说这个时候怎么还有人要进罗马城。
他说这个时候哪还有人想要去罗马城，
罗马城已经大乱暴动了，
罗马城已经暴动了。
好，待会靠近的时候，
你啊挖近的时候，
我要劝他，
我要劝他
不要进罗马城，
我要劝他不要去罗马城。
走着走着
一边行，
彼得注意看，
彼得注意紧着看，
这是主耶稣，
这是主耶稣。
彼得就问耶稣，
彼得就问耶稣，
说主啊，
公主啊，
你往哪里去？
你要往多位去？
耶稣回答，
耶稣回答，
我要往罗马去，
我要去罗马，
代替你，
代替你，
再一次钉十字架，
搁一遍钉十字架。
于是彼得就醒悟过来。
所以彼得就醒过来。
他本来是化了妆要逃离罗马城。
他本来是化妆要走离罗马城。
在教会最需要他的时候。
在教会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要离开罗马。
他要离开罗马。
彼得这时候改变了心意。
彼得在这个时候改变心意。
他勇敢的掉头回到罗马去。
他勇敢的回头。
在教会最艰困的时候，
在教会最困难的时候，
他勇敢地为自己的信仰做见证，
他勇敢地为自己的信仰做见证，
带领教会的信徒，
带领教会的信徒，
坚固教会的信徒，
坚固教会的信徒，
最后为主耶稣殉道，
最后为主耶稣殉道。
所以有这个故事，所以才有这一座教堂。
因为有这个故事，所以才有这个教堂。
你要往哪里去？
你要往哪里去？
彼得问耶稣的问题。
彼得问耶稣的问题。
主啊，
主啊，
你要往哪里去？
你要往哪里去？
主耶稣回答他。
主耶稣回答他。
其实主耶稣是在反问他。
其实主耶稣是反问他。
那你要往哪里去呢？
那你要去哪里呢？
教会需要你。
教会需要你。
你是要离开罗马吗？
你是要离开罗马吗？
还是要回到罗马？
还是要回去罗马？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主耶稣今天要问我们大家的。
这个问题也是主耶稣今天要问我们大家。
你要往哪里去？
你要往哪里去？
教会要往哪里去？
教会要往哪里去？
教会受到神的呼召。
教会受到神的呼召。
是要勇敢走出去。
是要勇敢走出去。
前往世界的边陲。
去世界各地。
边陲不只是指地理上的边陲，
去世界的
就是比较偏远
的较远的所在，
不是指地理上的，
不是讲地理上的，
是指福音上的，
是在福音顶头的。
一个教会如果不走出去，
一个教会如果没走出去，
就变成一个封闭的教会，
就变成一个封闭的教会，
甚至于是生病的教会，
甚至是破病的教会。
长久以来，
长久以来，
教会组织产生的问题，
教会组织产生的问题，
就是因为过度自满，
就是太自满，
对于自己的神学非常的自恋，
对自己的神学太自恋。
我们看启示录，
我们看启示录
三章二十节，
三章二十节。
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这边主耶稣这样说，
这主耶稣这样说，
看啊，
看了，
我站在门外叩门，
我站在门外叩门，
如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如果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要进去他那里，
我与他，
我跟他，
他与我，
他跟我，
一同作息，
做伙坐席，
我们都看得懂文字，
人拢看捌这个文字。
约翰在启示录这里所写的，
约翰伫启示录这写，
主耶稣在门外面敲门，
主耶稣伫门外口弄门。
文字的意思很清楚，
这个文字写得真清楚，
他要我们开门，
伊要叫咱开门，
想要进来，
想要入来。
但是我在想，
不过我在想，
耶稣有时候或许在门里面敲门，
耶稣有当时啊，可能伫门内底弄门，
要我们开门，
爱咱开门，
让他出去，
让伊出去。
一个自命不凡的教会，
一个自命不凡的教会，
把耶稣基督和信徒关在一起，
把耶稣基督跟信者关做伙，
不开门，
不爱开门，
不让耶稣出去，
不爱让耶稣出去。
一个教会如果自满，
一个教会若自满，
就陷入信仰的危机，
就陷入信仰的危机里面。
简单来说有两种教会，
简单说有两种教会，
一个是勇敢宣道走出去的教会，
一个是勇敢宣道走出去的教会，
敬虔的听神的呼召，
敬虔的听神的呼召，
勇敢的去宣讲，
勇敢的宣讲。
另一种教会，
另外一种教会，
封闭自满，
自满，
自私，
主书。
这提醒我们到底我们该做什么改变，
这提醒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改变，
教会该做什么改变，
教会要有什么改变，
教会必须勇敢的拥抱改变，
教会应该勇敢的拥抱改变，
来拯救更多人的灵魂，
来拯救更多人的灵魂。
我们要让教会走出去，
我们要让教会走出去，
我们要打开门，
我们要打开门，
让耶稣走出去，
让耶稣走出去。
一起唱诗，
作为唱诗，
383首，
383首。
恩光同赞美其颂扬。